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你不可能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范畴上放弃了忠于神的信念，但仍然可以全心全意地向神委身。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分成几个部分，比如工作、家庭、娱乐等等，他们生活的每个部分都是分割的，然而这是行不通的。无数的家庭遭受破坏，甚至到了崩塌的地步，只是因为丈夫或妻子沉溺在某种嗜好中。很多机构也因为总裁的道德堕落而被拖垮了。生命中的每一个范畴实在是互相依赖的，我们在某一方面的行为最终会影响我们生命的其他部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分享所罗门王的例子，他的生命是给我们一个警示，让我们看到妥协最终会带来整个生命的毁坏，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常常观察或聆听神在别人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往往透过这种方式学习生命中最重要的功课，以及圣经里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真正学会，往往是我们透过受苦的过程而学会的。但在这些苦难当中，原来有些是可以减少，或者甚至可以完全避免的。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讲题是妥协的代价，妥协的代价。请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是关于所罗门的。所罗门是以色列的君王，当他在位的时候，他的能力和荣耀已经达到巅峰。所罗门王统治的日子是被称为昔日以色列国的好日子。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经文记载，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 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好，以上所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弟兄姐妹，妥协是什么意思？妥协的意思就是放弃你所坚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所放弃。我们要放弃些什么，是在乎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们所放弃的内容。而如果我们是在信仰的基础上，或者是在对神话语的信念上做了妥协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放弃了这些信念，好得到其他我们以为可以得到的东西。妥协的代价是很大的，许多人在对神话语的坚信上妥协了，也有很多人在道德上或者是在品格上妥协了。每当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就是说，我不愿意再坚持，我愿意放弃一些我认为是宝贵的事物。我今天所讲的步骤是很重要的，每一位做父亲的也应该懂得把这些原则教导给自己的儿女，这样就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痛苦和忧伤，也可以让他们避免人生的苦难以及许多从神来的管教。以色列最伟大的列王当中，所罗门是其中的一个。当然，扫罗王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君王，但是扫罗王的骄傲却毁了他。我们谈到妥协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看所罗门有什么失败的地方，而是我们先反省自己。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像所罗门那么有钱的人，所罗门所面对的试探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我们要学习的是那背后属灵的原则。我们要提防的第一个重点是妥协。妥协的意思就是我们投降了，我们放弃了一些我们认为是宝贵的，是必须珍贵的事物，不再坚持了。这与所罗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先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所罗门是以色列人的王，他可以拥有自己的妻子，但圣经早就警戒做君王的。我们可以看旧约的《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周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是《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结果《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这就说了，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他不但与外邦女子通婚，还在埃及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所罗门受到外邦君王恶习所影响，没有顺服神在《申命记》里边所指示的。他用自己的办法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欲，而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他在这个信念上就妥协了。 当我们的信念妥协之后，我们的思想就会被扭曲，开始变得混乱，于是我们被魔鬼撒旦蒙骗了而不自知，我们看事情不再那么清晰，不再那么有智慧。这正是所罗门王的境况。他不但是娶了法老的女儿，开了跟外邦人通婚的这道门，还继续妥协下去。以下有四个步骤会把我们引到妥协的地步。第一个步骤就是联系。第一个阶段是联系。神曾说，不要跟他们联系，不要让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联系带来的结果就是关系的建立。如果我们继续跟对方联系接触，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就会进一步的发展。假如这关系继续再发展下去，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很深的缠累。所以第一个阶段是联系，接着是关系的建立。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到了这个阶段是很深的缠累。如果情况没有及时制止的话呢，就会变成一种占有。所以本来只是站在远处欣赏羡慕一些东西，现在他竟然占有了我。所以整个过程首先是欣赏和联系，然后是缠累，最后演变到被占有了。我们看到最先所罗门只是从远处欣赏这些外邦女子，但是他没有逃避他的私欲，结果最后呢就喜欢上他们。所罗门是尝试要用自己的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其实这不算是他的需要，因为他已经拥有他所需要的女子了。何况他是以色列的一国之君，他可以从以色列国的女子当中挑选作为妻子，但是他却刻意的任性的选择要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他任意叛逆神。他是在什么时候妥协的呢？他的妥协就是从他对这些女子的欣赏开始的。可能你会说，哎呀，一点点的欣赏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欣赏一个女子，这有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欣赏会带来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尝试要取得联系，尝试要开展关系，然后联系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缠累。一个似乎是非常非常单纯的开始，往往发展成为很棘手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最后发展到难以处理的局面。所以我们需要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小心那些在远处不合神心意却让我们欣赏羡慕的事物，恐怕有一天这些事物进到我们的心里，那个时候就很难从我们心里除掉这些东西。我们看所罗门就是这样，他先从远处欣赏这些女子，就是神禁止跟他通婚的，然后他跟他们开始联系了，建立了关系，后来就被深深的缠累了，最后他完全被这些女子所占有。但这正是神禁止以色列人做的事，神不要他们的心被诱惑偏于邪。那么现在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反省一下，你的眼目是否已经在欣赏，在远处观望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物呢？这些事物可能是一些关系，可能是一些参与的机会，或者是一些行动。你可能已经在考虑，在羡慕这些事物。我劝你要尽快跟他切断关系，跟他断绝，否则他将会一步一步的败坏你的生命。因为当你心里明明晓得这不合神的心意，你却暗暗羡慕的时候，就会发展到联系，而联系会促进关系的建立，这样你们的距离又在缩短了。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以后，你就有了很多的缠累，而甘愿被缠累的结果呢，就是对方最终完全拥有了你，于是你就陷入了困境。所以问题的开始是在于最初从远处欣赏羡慕一些情况享乐，或者是一些我们很想得到的事物，但我们晓得这些事物是神所不喜欢的。好，第一个我们要提防的重点是妥协，现在要分享第二个要提防的重点，就是腐败。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些妥协的情况，我们的灵命、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品格就会越来越堕落。 这就好像一群白蚁溜进了我们的房子里，潜入了梁柱里头。起初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甚至没有人会发现他们的踪迹。但是一旦我们发现他们存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破坏性的工作了，很多的梁柱已经被蛀空了。腐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经文记载，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首先圣经说所罗门非常宠爱这些女子，接着我们看第二节的下半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虽然神已经晓谕以色列人不可以跟他们往来相通，但所罗门以为可以从这些女子身上得到情欲的满足，他宠他们，他爱他们，但是情欲就像是无底深坑，是用人的办法不能满足的。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罗门放纵肉体的私欲，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个过程，腐化的过程就是这样的。腐化的第一步是他宠爱他们，第二步呢就是所罗门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明明晓得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但是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停止。结果到了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范畴上放弃了忠于神的信念，但仍然可以全心全意的向神委身，我们不可能做到这样。如果我们要完全向神委身，我们就不可以故意的在生活里任何一个范畴放弃我们所坚信的。妥协的意思就是投降，把你坚持的东西放弃了。我们向谁投降呢？我们是向撒旦投降。如果我们妥协或放弃了一些我们明明晓得并且坚守的真理，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委身给这位满有慈爱的永生上帝，因为我们的心已经不再委身给神了。而腐化的第三步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五节经文说，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这一节讲到所罗门开始随从外邦人的神了，他原先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控制罪，哪里晓得罪却一步一步地占有了他，外邦的妃嫔就诱惑了他的心，使他偏于邪，得罪神，惹神憎恶而不自知。腐化的第一步是所罗门他单单宠爱他们，第二步呢他抓着他们，他恋慕他们不肯放弃，虽然他晓得这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也知道神曾经怎么说，但他不愿意出来，不愿意放弃。他不但是不肯放弃，现在还随从了这些女子的生活方式。而接下来的一步就是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他们，爱他们过于爱神，为这些女子建立庙宇，让他们可以进行他们的偶像崇拜，容许他们用人跟牲畜来献祭，又容许男女在庙宇里边杂交，在庙宇里边活动。因为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七节说，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这位曾经是以色列最有智慧的君王现在变得极为愚昧，而原先是神所拣选要重用的器皿神的仆人现在却沉迷在黑暗败坏的生活中，他 已经妥协了，他过着腐败的生活，而腐败的生活最终引来第三步，就是崩溃。我们看《列王记上》11章第9节，经文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向所罗门生气，向他发怒，因为所罗门是故意的、任性的偏离神。神给他这样的恩宠，两次向他显现，而他却像一个宠坏的孩子一般，忘了耶和华一切的恩惠，偏离了神，随从偶像，甚至建造庙宇去敬拜他们。于是终有一天他崩溃了，神要把他的国夺回，赐给他的臣子。腐败的生活最终引来崩溃，除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出改变，他愿意回头。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列王记上》11章第14节，神怎么样向所罗门发怒。经文记载，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我们看到神兴起了以东人来抵挡神的子民。然后《列王记上》11章第23节经文又说，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神是为管教所罗门特意兴起这些敌人。当我们任意妄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就是把自己转到神的对立面。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弟兄姐妹，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我们千万不可自欺。我们看见妥协会一步一步带来我们生命的亏损，最后到整个人崩溃。最要命的一步就是当我们说，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还是要这么做。于是犯罪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刻意的用背转向神，我们转到神的对立面，我们的良心麻木了，我们刻意压抑神的感动，我们把自己甘愿交给罪，犯罪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神必定会管教我们，神的管教必然会临到我们生命中，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他必然会管教我们，而这原来是可以避免的。整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欣赏羡慕，我们在远远的地方，我们欣赏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物，但最终呢，我们一步一步受到缠累，被占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做基督徒父母的都应该以所罗门王的这个失败历程作为借鉴，把这个简单的原则教导自己的儿女，这样你能够保护他们不至于忍受很多的苦难、伤痛、危险、破坏，甚至于生命破产，整个人崩溃。很多人生痛苦的经历完全是浪费，是没有用处的，原来是可以避免的。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跟你的儿女们分享以上所分享的这些重点，你甚至于可以分享你自己曾经失败过的经验，你因着犯罪跌倒的缘故，你吃过什么苦头，你晓得这原是可以避免的，这些都可以跟你的儿女们分享。这样呢，孩子们在听的过程中，他有了思想，他得了警惕，他晓得提醒自己。如果你听了以上的分享，你感到在这个时刻你需要神的赦免，你需要神赦免你的罪，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请你现在就向神承认你的罪，告诉神你做过什么，有什么是你心中所恋慕的，你明明晓得这不讨神喜悦，但是你没有逃避私欲，你甚至深深被缠累了。让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神知道一切。你需要向神认罪，诚心的在神面前悔改，基督的平安才能够在你心中做主。悔改代表了你心思意念的改变，当你接受神的赦免之后，你要把自己看作是跟这个罪没有任何关系的，你决定要转离这个罪，你要奉主的名与罪断绝关系，你要赶紧回头，因为我们心里边有圣灵，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是已经跟神的性情、跟神的生命有份了，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罪的， 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得胜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个决定，我要离开罪。神会拯救你到底，使你的生命不至于触礁，不至于崩溃，不至于受到亏损。如果你执意不愿意悔改，你还是要被罪所缠累，那你真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我亲爱的朋友，我凭着在主里的爱心对你说，劝你，如果你听到今天这个信息，你故意不理会他，你当作没听见，如果你刻意违背神的旨意，偏行己路，你以为你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那么你是一个愚昧的人。所罗门他自以为很有智慧，他以为自己能够控制罪，但历史证明他是失败的。如果你愿意做一个智慧人，你一定会听我的劝，严肃地处理你的罪的问题。如果你的生命已经来到崩溃的地步，你更应当紧紧地依靠神，向神承认你所犯的罪，神乐意赐下更多的恩典。在神的恩典里，你可以站在他面前，表达你愿意完全顺服他，把自己再一次交托给神，求神再一次重整你的生命，重新塑造你，让神把你破碎的生命重新整合起来。在你剩下的年日，余下的光阴，你更要向神委身，借着神的恩典，以及靠着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大能，你可以过一个荣耀神、讨神喜悦的生活。千万不要在人面前否认自己的失败，而是勇敢地承认。这样你自己不但站立得稳，你还可以帮助那软弱跌倒的人，免去同样的苦难和失败。这是你应该采取的行动。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妥协的代价》，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妥协必然会带来极大的代价，在生命中的某一方面妥协，最终会影响我们整体的生命。如果我们忽略神清楚的命令，罪就会控制我们，也会遭致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